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婉玲，很高兴又跟大家相会在今日首尔了。
在去年举行的2020东京奥运会上呢，韩国女排荣获第四名的好成绩啊。尽管呢是无缘奖牌，不过呢韩国却是亚洲唯一成功进入八强和四强的国家了。
没错，特别棒。
对，
奥运四强光环呢，使得原本就拥有大批粉丝的韩国女排在短时间之内人气飙升。说去年呢，由女排国家代表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排球劲风，也丝毫不为过。
是的，韩国女排呢之所以能够在奥运会上取得佳绩啊，这个老将金软景功不可没。我记得那一段时间呢，不管是在综艺节目当中，还是在各大品牌的广告上，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金软景的感觉啊。那由此呢也是可以看出金软景为首的韩国女排受喜爱的程度了。
没错。那据我所知啊，受此影响，前去学习排球的青少年也有所增加。那如果说近些日子啊是孙兴民掀起了全民足球热潮的话，那么当时呢绝对是金软景带火了排球。
没错。那虽然呢不确定啊奥运会那会儿的这个排球热现在是否还在持续，但是呢为了让更多的人对排球产生兴趣，简单易懂的去了解排球的基础知识，韩国排球联盟呢从这月12号开始连载了学习排球主题的网络漫画。
这个是不是很新鲜啊？
对吧。
那漫画呢预计会连载5周的时间。那内容是包括接球、传球、扣球、发球还有拦网这5大基本技术的相关知识，那以及粉丝们平时感兴趣或者很好奇的种种信息。
那刚提到这些技术呢，每种技术共分2期来连载啊，内容简短易懂，也符合眼下年轻人消费文化内容的特点了。
值得关注的是呢，漫画中还出现了金软景、金基真、林明玉还有申永熙等等韩国的女排或者是男排的代表名将，他们的卡通形象特别的可爱，也很讨喜。
对，其实知道这件事情呢，我第一个关心的就是他们会不会出现在漫画当中了、啊、那卡通人物呢作为最具有人气的大咖级讲师，来带粉丝们去领略排球运动的魅力了。2017年开始呢，韩国排球联盟就开展了这样的漫画事业，以进行青少年的教育来扩大后备力量。
所以说在这样的宣传和教育之下，韩国的排球呢是肯定能够收获更高的人气，继续大放光彩的吧。我觉得其实奥运四强呢虽然已经是可喜可贺的佳绩，但这肯定也绝对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运动上，是不是？我们也希望下一届奥运会上能够有更多的排球新星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本期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
昆虫不仅可以食用，用作动物饲料，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还可以制作成化妆品。昆虫产业作为新兴产品备受各界瞩目。
残疾人登上演出舞台，自闭症患者成为韩剧女主人设，韩国影视作品和演出业界放眼残疾主题，积极追求共存和多样性。
高物价时代，人们开始践行零支出运动、10000韩元的幸福等等活动，这究竟是极端的消费方式，还是为未来做准备的另类战略呢？最近啊，一种种昆虫变成美味，变成佳肴，既环保又健康。食用昆虫作为一种新兴产品，它的崛起啊正在受到瞩目。
是的，食用昆虫啊听起来就很新颖啊。某一个初创企业呢将一种苍蝇科昆虫幼虫作为宠物饲料还有鱼食。那这个昆虫呢通常是靠食用食品垃圾还有动物粪便为生，所以呢它们也被称为是环境净化昆虫。
是的，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啊，韩国国内平均每天会产生1.4万吨的食物垃圾，仅处理费用每年就至少需要8000亿韩元的资金。那么通过饲养上述昆虫，既能解决食物垃圾的处理问题，又能加工成动物饲料，真的是一举两得。
没错，那除了初创企业以外呢，大企业乐天集团也是在积极的研发昆虫蛋白质产品啊。 那去年呢，乐天集团还和法国的一家初创公司就此展开了合作，预计不远后的将来就将取得可视性的成果了。
嗯，尽管我们对于食用昆虫呢，可能还没能完全敞开心扉啊，对吧？心理上还是有一点点难以接受。
是，
但是对于食用昆虫的一些好处呢，貌似已经并不陌生了。
没错，没错，食用昆虫呢，不仅蛋白质、无机物等营养成分丰富，和养殖猪牛等家畜相比呢，饲养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也是相对较少。作为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未来食物，备受各界的瞩目。
事实上啊，昆虫产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本月13日，农林畜产食品部方面表示，去年国内的昆虫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了446亿韩元，同比增加了32亿韩元，增幅呢约为7.7%。
与2017年当时的345亿韩元相比呢，这个几乎是增长了30%左右哈。其中呢，去年食用昆虫产业规模是231亿韩元，同比增加了9%，而饲料用昆虫产业规模呢，也是壮大了17.2%，达到了109亿韩元。
嗯，是的。那目前呢，在昆虫的销售用途中啊，食用占比是最高的，为51.8%，已经是一半以上了哈。
嗯。
其次呢，是饲料用途，以及是学习还有家庭养殖的用途。那据悉啊，2018年约为2650亿韩元的学习及一般家庭养殖用途的昆虫产业规模啊，到2030年有望扩大至6310亿韩元，
还是很有前景的。近来呢，不是也流行各色的理财产品吗？比如说什么金鱼理财、蘑菇理财、植物理财等等啊。
对，
难不成不久之后会出现昆虫理财不成吗？哎，如果真有戏的话，我觉得现在可以马上关注一下。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啊，咱们可以研究一下。不过现在呢，咱们还是要言归正传。
好的，好的，赶紧回归主题啊，免得这个被打上不务正业的这样的一个烙印。那据了解呢，农林畜产食品部方面为了帮助农户创造更多的收益，干脆呢就制定了有关壮大及支援昆虫产业发展的相关法律哈。并且呢，从2019年开始正式实施了呢。
嗯，业界有专家表示啊，昆虫不仅可以用于食品、饲料、学习研究或者是家庭养殖，还能被用于化妆品以及新素材等多种领域。
嗯，这不禁就让我感到惊讶哈。哎，我记得大概是4-5年前吧，以蜗牛粘液为主要成分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蜗牛霜啊，还有面膜这样的基础护肤品啊。当时是非常的受欢迎、
没错，很多人托我买的。
对，你看我不怎么关注美妆，我也知道哈。当时呢，走在这个明洞街头呢，不难发现这个道路两边的化妆品门店啊，不管品牌，清一色都在主打这样一系列的产品。
没错，那利用昆虫制作化妆品啊，目前看来啊，似乎有一些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以接受。那想到是用昆虫做的，哇，有点浑身不自在的感觉，对吧？但是我相信啊，韩国美妆领域的技术，即使是不那么讨喜的昆虫原料，也应该能够生产出优质的产品的，
对吧？有效果，那就是最棒的。届时刮起新一轮的昆虫美妆产品热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或许呢，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目前呢，各个地方政府也都是在积极的支持昆虫产业的发展的。
嗯，是的。那就比如说中清北道淮山郡呢，去年至今共投入了近70亿韩元的资金，正在打造一个昆虫产业据点园区。据说呢，在工程竣工之后呢，该园区将具备昆虫宣传、销售、研究开发等等相关的设施。
嗯，看来昆虫产业虽然是尚属于发展初期，但是未来的潜力和可能性是不容小觑的。看似不起眼的各种昆虫，说不定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前几年啊，各种狗血剧情的电视剧呢，牢牢地吸引了观众的视线。
嗯，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我个人的看剧经验，韩剧爱好者又要上线了，对吧？感觉呢，真实并且很治愈的韩剧呢，好像已经成了主流。
哦，关键词是真实而治愈，对吧？
对。
哦，那我大概是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类作品了。比如说收获了超过人气，让不少人看着看着就不自觉地跟主人公一起流下热泪的《那年我们的夏天》， 还有尽管这个结局呢并不是观众所期待的，但是却格外触动人心的25、21等等。
嗯，这几个我都看过。
哦，
那还有一个就是近来大火的人气韩剧《奇怪的律师与英语》了。那我个人认为啊，韩剧之所以能够从90年代至今一直吸引着国内外的观众，就在于它有非常微妙并且独特的视角。
是的，就像刚刚这部《奇怪的律师与英语》来说啊，这部韩剧的切入点呢就是自闭症。那看了这部剧的观众呢，一定会对患有自闭症的律师女主印象非常深刻啊。不管是说话还是肢体动作呢，都不是那么的自然协调。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拥有着令人羡慕的才能啊。
嗯，那这部剧在上月29日首播的时候呢，收视率呢只有 0.9%。那我坦白啊，就是我真的是没看首播，因为感觉应该不会是很好看的样子。那结果呢，现在是越看越香啊。人家现在的收视率呢也是在一路高涨，到7月14号的时候呢，收视率已经到了9.6%了。
哇，看来这个推荐呢是有理由的啊。
对，
那观众纷纷在网上留言说了，家中呢有同样患自闭症的亲人，原本也担心啊，这个影视剧会不会对自闭症的演绎过于夸张。但是结果证明呢，这部剧对于自闭症患者的演绎非常的真实。也有网友说了，看了几集以后呢，自己也对自闭症患者的了解是比大学时期学到的内容还要丰富呢。
嗯，喜欢看韩剧的粉丝们应该早有发现啊，目前像《奇怪的律师与英语》一样在正面描写和演绎残障人士故事的影视剧啊，这并非是一部部的作品了，已经很多了。
对，获得不少的剧迷好评的另外一部作品《我们的蓝调时光》当中呢，第一位唐氏综合症患者演员郑恩惠的出演同样也是引起了众人的热议啊。
没错，我觉得他演的真的很自然啊，
非常的感人。我觉得那另外呢，以患有这个自闭症和发育障碍的医生为主人公的韩剧《好医生》呢，其实也被翻拍成美国电视剧，也打动了全世界的观众了。
是的，那以残障人士为主题的韩剧啊，可以说是通过《奇怪的律师与英语》达到了人气的顶点。
嗯，
这些作品呢，展现了韩流的多样性和价值。
没错，那以残障人士的人生为主旋律的电视剧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的关注，主要呢是有三个原因啊，我们不妨一起深入了解一下。其中第一点呢，就是多样性。尊重多样性呢，可以说是眼下时代的核心话题了。
嗯，第二呢，就是通过所谓的弱者形象，让大家看到既得权力下的现实，并且呢，为大家打造一个觉醒的契机。还有就是疫情大流行背后啊，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不安啊、孤立等等的情绪，会通过以残障人士为主题的作品啊，去引起大众的共鸣。
嗯，是的。那作为这部剧的热血观众之一啊，我觉得呢，另一个吸引人的魅力因素就是这部剧并没有去描写残障人士的精神胜利啊，而是更加侧重于残障人士和非残障人士彼此之间的不同以及相互的理解的过程。
嗯，非常的真实。
对，
那此外啊，演出界呢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残障人士角色由残障人士亲自出演的舞台剧也逐渐受到关注。那并且呢，为了方便身体不便的观众们观看话剧、音乐剧，演出场地呢也正在朝着零障碍方向发展。
没错，国立剧场12号呢公开了2022到2023年度的61场的演出节目单啊，重点呢都是侧重于多样性还有共存之上的。其中4场演出呢是为扩大残疾人士的文化享受权利，支援残障人士文化创作活动的零障碍演出。
嗯，演出场地的零障碍服务呢，从单纯的提供残障人士的专座，还有手语翻译、韩文字幕的水平呢，已经实现了升级啊。
嗯，
某一个艺术中心截至本月23日呢，会针对残疾人观众开展可以在演出前亲自呢去触碰一下舞台摆设，还有道具等等的活动，以大大的增强他们的观看实感。
嗯，那另外对于失聪的观众来说呢，还会提供通过智能设备啊，把这个台词翻译成文字的这样的特别服务。那不管是演出的素材，还是现场的硬件设施、软件服务，国内演出界呢在零障碍方面做出的努力，我相信呢，光是凭我们刚刚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大家也都是能够间接感受得到的。
嗯，没错，希望通过演出和影视作品改变人们对于残疾二字的偏见，打造一个真正的温暖的、包容的、多样的社会。 好的，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两个星期之前啊，上班族金女士开始了每周至少三天不花任何钱的零支出运动。平时每天早上一杯咖啡的习惯呢，也改为一次性在网上购买茶包式的咖啡，自己在办公室里冲泡了。
是的，那他的午饭呢，则是和同事们利用法人卡来解决，也就是花公司的钱啊。与此同时呢，尽量减少和友人不必要的约会。下班以后呢，则是尽量用自己已经购买的食材在家里自己解决晚餐了。
金女士呢，自打开始了零支出运动之后啊，最先做的就是忍痛删除了外卖软件。
哦，
最近这么干的人真的好多的。
这真的太难了，我觉得。
那比起加工食品呢，更多的呢是购买蔬菜、鲜肉等食材。那就算是煮一次汤啊，他也争取去做出三四天的分量。
嗯，我觉得要是换作以前啊，就是这个 YOLO 族非常流行的那个时候呢，肯定绝大多数人会对金女士极端的方式表示无法理解，难以赞同。不过呢，现在肯定会有不少朋友对此产生共鸣啊。
没错，在这个物价冲天的时代啊，真的是一涨再涨啊。
对，
像金女士这样以极端的方式去减少支出的消费者呢，不在少数。那为什么要如此走极端呢？这样严格的去控制消费，生活真的是很幸福的吗？是否会因此感到更加抑郁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聊一聊，交换下意见。
嗯，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最近类似的这种因为物价疯涨所引发的一系列的理财现象，是不是？对金女士进行高强度无支出运动的背景还是可以理解的吧。
嗯，没错。那金女士说啊，交通费还有通讯费等等固定的支出啊，即使是再勒紧裤腰带也是省不下来的。所以除此之外呢，就尽量啊能不花就不花，咬牙将零支出运动坚持到底。
嗯，在购买食材等允许消费的日子呢，金女士会设定一个限额，这个限额呢是消费50,000韩币啊。此外呢，一天消费不能超过10,000韩元。可能就有人会好奇啊，至于做到这个地步吗？到底对自己这么狠的原因是什么呢？
金女士说啊，最大的原因啊，就是现在是打心底的不安呢、啊
哦，
太焦急了，太焦虑了，她觉得。
嗯。
那随着物价的攀升，对于消费本身产生了恐惧，这个真的是事实。
嗯。
那越是经济萧条，越应该保有现金的想法下呢，零支出活动呢，它就会持续下去。
对，我以为是精神锻炼呢，其实不是，就是因为物价疯涨，
就是没钱、
嗯。那上班族呢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再来看看大学生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哈。目前呢正处于休学状态的郑同学呢，从一个月前开始就实践着10,000韩币的幸福这个活动。
哇，这很难吧？就像他说的、嗯、眼下时代呢，10,000韩币可能连一碗冷面都吃不上。
没错，
一周花10,000韩币呢，简直是比登天还要难吧。所以呢，取而代之的就是他将每天的花销呢尽量的去控制在10,000韩元之内。
嗯，被问到为什么减少花费的时候呢，郑同学说了，父母经营的餐厅因为物价高涨，生意大不如前啊，不领取零花钱，完全靠兼职赚取生活费之后，就不得不省吃俭用了，知道了赚钱的不容易了。
可不是吗？没后盾了，只能自己去赚，自己去省。那我个人觉得，其实10,000韩币的幸福、哦、这个活动啊，其实呢，只要在脑子里边拉着一根弦，把这个弦绷紧啊、
嗯，
好像并不完全不可能，是吧？
是。
那就算不是高物价时代，我们将省吃俭用这种精神付诸于实践，似乎也是一件好事。
没错，我同意啊。那据我所知呢，有部分企业是提供午饭或者是给报销餐费的啊。那么只要少买上一杯咖啡，一天消费在10,000韩币之内，我觉得是可以挑战一下。对我来说呢 ，KBS 是一个很好挑战的地方，因为这个食堂又便宜，咖啡也便宜、啊、
你还我看你还以为说你不喝咖啡，原来你是咖啡便宜。
啊、慢慢的改变吧。
好吧，我们期待你的成果。那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社交网络平台上去随便一搜啊，就能发现不少今日零支出这样的认证帖文。
是。
那视频平台上呢，还有专门的博主去分享无支出的生活日常。常和各种的经验小贴士，那有博主发起的一周零支出挑战活动，下面呢都是网友们在互相鼓励的正能量留言，你行的、
嗯、对。那我还了解到呢，还有一部分人是建立了聊天群，追求共同的目标的成员们呢，每天晚上10点准时要在群里分享自己当天的消费记录。 参与无支出运动的人们一致表示呢，当前的情况看似让人比较郁闷，但是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痛苦啊。
嗯，我觉得也是啊。那说是零支出运动，但其实呢，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让自己去养成一个更加健康的消费习惯。
嗯，
跟他人一起践行的话呢，还互相有个依靠。那看着账户上的变化，我相信啊，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一定是难以言喻的。
对，后面的零增加了，那是最大的快乐。
对。
那有消费者学科教授和我们的看法呢非常的相似，他表示呢，现在流行的无支出活动和我们过去所说的节衣缩食其实是存在差异的。那如果说曾经 YOLO 是年轻人生活信条的话，那么无支出活动等可以看作是在不安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为自己的未来和发展做出准备的战略之一。
嗯，没错，正是因为如此啊，大家呢才会带着趣味性，又是互相分享，又是上传认证的。这么看来啊，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一系列疑问呢，是不是都得到了解答呢？
对，我觉得不管生活内容、生活方式是怎样呢，最终的目的就是我要无论如何的变成幸福一点，对吧？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